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New York-based Shen Yun Performing Arts is coming to Vancouver. With just a few days to go before New York-based Shen Yun graces the stage of Vancouver's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many elected officials in BC, including MPs, MLA, and mayors, have sent greetings to Shen Yun Performing Arts,as reported by Chinese language media, Da Ji Yuan.
Shen Yun 莅临温哥华，被市各级政要恭贺。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即将第16度莅临温哥华之际，被市省各地政要纷纷致函祝贺，赞誉神韵对复兴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贡献，并祝愿神韵演出取得成功。
According to ShenYunPerformingArts.org, formed by Chinese artists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hen Yun's mission is to revive the Middle Kingdom's rich 5,000-year-old culture. Shen Yun has been playing in Vancouver since 2007.
神韵艺术团由生活在美国的华人艺术家创立，以复兴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使命。
Shen Yun has become a global phenomenon due to its authentic depiction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music and dance. It currently has 8 companies, each with its own orchestra, that tour simultaneously across 4 continents every year. For its 2024 season, Shen Yun artists are touring 200 cities around the globe with over 800 performances.
神韵通过音乐和舞蹈真实地展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誉满全球。神韵目前有8个团，每个团都有自己的交响乐团，每年同时在4大洲巡回演出。在2024年演出季，神韵艺术家将在全球200个城市巡回演出800多场。
MP Ed Fast wrote in his greeting letter,For many years, Shen Yun has delivered to world audiences breathtaking and inspiring performances that tantalize our senses and highlight the beauty of movement, color, and sound. I never cease to be amazed by the skills and human refinement which these performances profile for global audiences.
阿布斯福德市选区国会议员 Ed Fast 在贺信中说，多年来神韵为世界观众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和鼓舞人心的演出，触动人心，凸显了其舞蹈、色彩和音乐之美。神韵艺术家为全球观众呈现的精湛演技与大气优雅总是令我惊叹不已。
Brad West, mayor of City of Port Coquitlam, said Shen Yun offers Canadians a chance to appreciate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and preserves this heritag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We eagerly anticipate these annual performances and hope for their continuation in the future.
高贵临港市长 Brad West 在贺信中说，神韵为加拿大人提供了欣赏中华传统文化的机会，并为子孙后代保留了这一遗产。我们祝贺你们今年再次呈现这部以善良、勇气和希望为主题的令人惊叹的世界级作品。
Shen Yun features performances in classical Chinese dance, ethnic dances, and vocal solos, all accompanied by a live orchestra that blends traditional Western and Chinese instruments. Vividly animated backdrops extend the stage, transporting audiences to another place and time.
神韵演出包括中国古典舞、民族舞和声乐独唱等节目。舞蹈节目都有中西合璧的交响乐团现场伴奏，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与舞台表演交相辉映，将观众带入另一个时空。
MP Elizabeth May, leader of the Green Party of Canada, wrote, Shen Yun is grounded in ancient Chinese spiritual practices and values. The name Shen Yun means the beauty of the divine beings dancing. There is immense wisdom in this cultural showcase, which reminds us all of universal themes of compassion, courage, and hope.
加拿大联邦绿党党领、国会议员 Elizabeth May 在贺信中写道，神韵植根于中国古老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神韵的韵意是神舞动之美。这场演出蕴含着无限的智慧，它提醒我们所有人铭记善良、勇气和希望的普世理念。
MP Brad Viss wrote, Shen Yun is a world-class performance that beautifully illustrates th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and its spiritual and artistic heritage.The extraordinary use of color in the unique costumes and amazing high-tech backdrops create an experience like no other.
国会议员 Brad Viss 在贺信中赞誉，神韵是世界级作品，它完美展现了中国古老文化及其精神和艺术遗产，其超凡色彩在独特的服饰与令人惊叹的高科技天幕中的运用。给观众带来无与伦比的体验。
He added, Your dedication in preserving and sharing Chinese heritage is nothing short of inspirational. Since the first performance in 2007, it has sparked an interest in a culture and history that has been forgotten by many.
Vice 议员赞扬神韵在保存和分享中华文化遗产方面的奉献精神鼓舞人心。他说，自2007年首次演出以来，神韵激发了人们对已被许多人遗忘的文化和历史的关注。
Rick Glumack,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BC, wrote, As everyone enjoys this extravaganza of culture, as this amazing world-class production based off 5,000 years of tradition goes on, I ask everyone to think of the values communicated and the heritage that must be preserved, the beauty of history, and how we can harness ancient wisdom and truths in our modern day.
卑诗省省议员 Rick Glamick 在贺信中写道，当我们欣赏这一文化盛宴时，当这部基于5000年传统、令人惊叹的世界级作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请求每个人思考他所传递的价值观、必须得到保护的遗产、还有历史之美，以及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运用古老的智慧与真理。
Shen Yun will begin its tour of Canada in March, playing in 9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company will play 7 shows at the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from March 20th to the 25th.
神韵今年在加拿大9个城市巡演，首站是温哥华。神韵艺术家将于2024年3月20日至25日在温哥华伊丽莎白女王剧院为观众带来7场全新剧作。
MP Carrie Lynn D. Finley wrote in her greeting letter, Shen Yun has revealed the beauty of Chinese culture, captivating and inspiring audiences around the world for nearly 2 decades.
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冯基尼在贺信中说，近20年来，神韵展现了中华文化之美，吸引并激励了世界各地的观众。
Ms. Finley wishes everyone attending Shen Yun 2024 a culturally enriching and memorable experience.
冯杰尼议员祝愿所有观赏神韵2024年演出的人士拥有充实而难忘的文化体验。
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3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4年前绑架中国留学生，主犯被加法庭判20年监禁；通过政府合约赚额外收入，审计长办公室3员工被解雇；亚省推出5000元退税奖励，大力吸引外省技工。房市低迷，加拿大人的财富因股市上涨而增加。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2020年1月的早上，在靠近多伦多大学校园的一个公寓单元里，中国留学生靳文波还没起床，两名戴着面罩的男子吵醒了他，其中一人手里还拿着一把枪。靳文波的手脚被绑起来，然后被强迫吞下一些麻药。他们将靳文波塞进一个曲棍球袋，搬到一辆在外面等候的小型货车上，把他转移至一栋位于列治文山的房子，囚禁了长达13天，并试图向他在中国的家人勒索500个比特币。受害者家人报了警，多伦多警方经过调查，最终找到并救出了靳文波。此案至少涉及7名疑犯。安省最高法院法官莫林·弗雷斯特尔3月12日表示，虽然受害者身体没受伤，但是心理和情感上的伤疤很难痊愈。该案主犯之一克里斯托弗·马修斯被判15年监禁。判决书说，马修斯是一名惯犯，这一次他承认绑架靳文波，并强迫他吞下麻醉药物。从犯杰沃恩·迈尔斯是一名初犯，他被判10年监禁。法官表示，斯蒂芬妮·怀斯曼在该案中的角色微不足道且次要，被判22个月有条件监禁和3年缓刑。安省高等法院法官肖恩·邓飞对该案的总设计师、投资者、出纳人和指挥者藏泽宇处以20年监禁的刑罚。该判决被认为是安省因绑架罪而被判处的最长刑期之一。邓飞法官在3月6日公布的量刑理由中说，从家中绑架个人并索取赎金，一直被视为是最严重的犯罪行为之一。这种犯罪从根本上损害了我们在公民社会中的集体安全感和保障感。在向国家邮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加拿大审计长办公室表示，审计长最近解雇了2名雇员，并召集警方进行调查。这2名雇员一直从未申报的政府合约中私下赚钱，他们仍在调查第3名雇员。该雇员与联邦政府的另一个部门签订了合约，但未向雇主透露。在此之前，一家联邦公务员的公司获得近800万元的 ArriveCan 应用程式工作合约而受到调查。审计长办公室表示，没有一个联邦组织的员工可豁免遵守行为准则。约克大学专门研究政府道德的助理教授伊恩·斯特德曼表示，政府现在应该开始更主动地检查公务员是否遵守其就业准则。例如，他说每个部门和机构都可以有一个团队，其工作是随机挑选某些公务员进行审计，其中可能包括审查他们的费用报告，并核实他们有没有未申报的第二收入来源。据加通社报道，为吸引全国各地熟练技术工，亚省政府立法推出最新人才招募专项拨款1000万元吸引力奖金。亚省联合保守党上次省选期间承诺，为迁入省内的外省医疗和熟练工种等高需求技术人才奖励1200元的搬迁费。上台后，戴思敏保守党政府修订亚省个税法，推出吸引力奖金及5000元的退税奖励。亚省就业经济与贸易厅长琼斯3月12日表示，经过计算后，省府认为这一金额足以支付搬迁费用。如从安省搬到亚省，搬家成本约5000元，此前定的1200元太少了，没有多大吸引力。外省人才吸引计划由上任省长康尼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于2022年推出，当时主要吸引多伦多和温哥华的人才。去年开始吸引大西洋省份和安省人才，主要针对酒店和餐饮业人才、电工、水管工、重型机械技师、焊工和吊车操作工以及建筑工等。琼斯表示，省府成功吸引成百上千亿的资本投资，有足够财力为引入人才提供奖励。他还澄清，吸引力奖金目前不针对医疗人才，是因为全国各省都面临医疗人才紧缺， 各省在这问题上采取合作态度，医疗人才有其他专门奖励计划。他还表示，吸引力奖金如成功，会扩大到其他劳动力紧缺的领域，当然不排除医疗和托儿等领域。反对党新民主党卫生评论员梅茨批评，吸引力奖金不用来吸引医疗人才，是本末倒置。加拿大统计局3月13日在一份报告中说，第四季度的家庭净资产及所有资产减去所有负债的价值增加了2900亿元，即 1.8%， 达到约16.4兆元，主要是投资者预期利率下降而令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上涨了 5%。 这一增长抵消了住宅房地产价值连续第二个季度下降 1.9%。 另一方面，加拿大人对承担债务持谨慎态度，2023年金融负债增加了 3.4%， 这是自1990年以来家庭债务累积最弱的一年。尽管如此，统计局警告说，并非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报告指出，资产和负债的累积并没有均匀地分布在五个财富阶层中，因为加拿大的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少数家庭手中。另外，个人财务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加拿大人的储蓄比最近更多。第四季家庭储蓄率为 6.2%， 2015年至2019年即平均值为 2.2%。 多伦多道明银行经济师玛利亚·索洛维耶娃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尽管财富总体增长，但许多家庭仍面临压力。他指出，最近消费者破产的情况有所增加，这表明一些家庭无法履行其财务义务。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庆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3月14号。围绕着 TikTok 现在呢，中美双方还在角力啊。其实呢，这个角力的根本的原因的话呢，就是中美的信息战呢，也就是说呢，都想让自己想说的话能够去触达目标的受众。那这种话呢，当然可能是真话，也可能是假话。今天呢，这个路透社发表了一篇独家的密文啊，这个密文呢讲这个川普在当总统两年之后，曾经指示过中情局向中共呢，就是向中国呢散布关于中共的负面消息。这个事儿详情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哈。那么昨天呢，国会已经这个通过了法案，就是在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 TikTok 要么出售，要么被禁。今天呢，在推特上出现了周受资的一段视频，要求 TikTok 用户发出他们的声音。上次 TikTok 要打爆众议院的电话，反而成为法案火速过关的推手。那么现在呢，这个周受资没有吸取教训，要求用户呢再去参议院请愿，等于是在重蹈覆辙。目前呢，这个美国的前财政部长姆钦呢正在这个积极的筹款，准备买下 TikTok， 马上可能就要成局了哈。那么实际上 TikTok 的所有权固然重要，但是呢，买下之后还要做一些重大的改造，就是咱们刚才就是昨天在节目中提到的，就是应该对它的代码进行开源啊，否则的话你这个总是保留着一个后门，大家不放心嘛。这个今天呢，最后想聊一下波音公司最近频频出事儿的事啊，这个吹哨人在作证的前夕莫名其妙的死亡。现在呢，这个波音飞机的质量已经下降到了让人提心吊胆的程度，在一天之内竟然会有，就是在一个礼拜之内竟然会有六次这个飞机的事故发生。咱们一会儿呢会说一说这个都是什么样的事故，到底是因为什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有网上的观众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咱们先这个进一个简短的工商服务信息哈。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呢，是世界上第一款精华液，40多年以前就发明出来了，然后呢不断的更新换代，是一个口碑非常好的大牌的精华液。为了回馈客户呢，蓝莓优品在年终的这个大优惠呢，现在在继续进行。这个雅诗兰黛3.4盎司100毫升的精华液在官网上啊，大家可以看到大概是卖240块钱，那么在蓝莓优品上的话呢只卖150啊，非常的便宜。那么在亚米网上的话，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价格的话呢就是卖204块啊，但是呢在蓝莓优品上只有150块。 那么两瓶的那种100毫升的套装呢，价值是400多，但是在蓝莓优品上呢只卖288块钱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小棕瓶。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呢在我们置顶的留言啊和描述栏里边呢有专属的链接啊，大家可以点那个链接然后呢去购买。由于已经是最低价了，所以不再享受主持人的折扣优惠码，就是那 15%。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礼品季的活动，现在库存呢非常的紧张，就是卖完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要想买就这个价格买的话就赶快下单。 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回过头来说这个第一个新闻。昨天呢国会以压倒性的多数352-65票通过了法案，要求这个字节跳动呢在六个月之内要出售 TikTok， 否则呢将面临着禁令。周受资呢做了一集视频呢，就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周受资这个视频的话呢就是他讲了几个观点。他说呢，第一，禁止 TikTok 呢会影响几十亿美元的生意，然后呢会影响300,000靠 TikTok 生存的商家，然后说 TikTok 让700万商家受益啊，然后呢他说 TikTok 也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最后呢他威胁就是可能会采取一切方法包括法律措施啊，就是跟这个国会或者跟美国政府打官司，然后呢又暗示用户去打爆参议院的电话啊。这就是周受资讲的内容的主要的这个观点啊，都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其实呢周受资讲的这些话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信息战啊，就是 misinformation。首先 TikTok 并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这从周受资他们这个平台推送的言论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在香港反送中这个议题发生的时候，在 Instagram 上，就是在美国控制的这个社交媒体上，能够推送的有关香港抗议的相关的这个内容的话呢是 TikTok 上的174倍。所以明显就是 TikTok 就是在压制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信息。174倍啊，那就是能够过得去的话都是漏网之鱼，对吧？就等于 TikTok 算法没有抓住的，抓住的话全部杀掉。所以 TikTok 根本就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第二点就是比如说关于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这个根据数据专家的分析呢，亲哈马斯的标签的影片播放的这个量是亲以色列影片的69倍，尽管偶尔有波动哈，但是绝对是这个亲哈马斯的。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 TikTok 它绝对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啊，这第一点啊。周受资讲的这东西就是一个本身就是在散布假信息，包括他刚才讲的那番话，什么30万商家700万商家用这个什么30万商家靠 TikTok 生存啊，什么700万商家在那做广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的话其实都是假信息。所以呢我觉得周受资自己在搞信息战，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的话呢，周受资在散布另外一个假信息，说美国要禁止 TikTok， 美国没有要禁止 TikTok， 而是出于中共信息战的考虑，要求 TikTok 出售给美国的公司啊，或者就反正不受中共控制就可以。其实大家知道 TikTok 的 owner 到底是谁啊，它的主人到底是谁，并不影响美国人在上面做生意。如果周受资真的在意 TikTok 这个上面做生意的商家的话，那你就把 TikTok 的 20% 股份出售就完了嘛，非常简单嘛。实际上就是说 TikTok 的股权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华尔街日报呢在2023年的3月份曾经有一篇报道就讲这个 TikTok 的股权问题。 TikTok 其实股权特别简单， 60% 啊，这个 TikTok 的股权呢它是归这个就是全球投资者所有啊，就是比如说这个风投啊 A 轮 B 轮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是归风投所有，归这个投资者所有。然后呢那是外国，就等于是实际上 TikTok 的大部分的股份的话已经是持有在外国人的手里了。然后呢 20% 的股份是由员工所有，然后有 20% 的股份呢是由 TikTok 的高管持有。所以你就会发现哈，就是说这个 TikTok 其实它就是一个以外资为主的这么一家公司。那么现在的情况就很简单了，是吧？那么如果你是 TikTok 的股东的话，现在在举行股东大会，我们投票说我们要不要把 TikTok 卖给美国公司。其实作为公司的这个股东来讲的话，他当然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因为如果在美国被封禁的话，这 TikTok 一大块的这个收入就没了，那股东的利益当然是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股东如果开这个股东大会来表决的话，他们一定会同意说把 TikTok 卖给美国，完了吗？问题就解决了吗？对吧？那现在的问题是 60% 的股份是由外资持有的，那么他们在股东大会上是占有绝对的多数的，他们在表决的时候的话，他们投票的话其实就已经可以决定 TikTok 卖给谁了，为什么他们决定不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只有少数股份的这个创始人 和这个员工的话，他们能够决定，就 40% 股份相当于中国人所有嘛？为什么拥有 40% 股权的中方股东却能够决定卖不卖？说明什么问题？这恰恰证明了就是中共在后面控制嘛。因为你作为一个中方的持股人的话，如果能够把 TikTok 出卖，就是卖了一部分股份之后的话，能够让它运营的更好，赚更多的钱，你股东的回报当然也就高了，对吧？那你也应该把它卖掉嘛。你为什么不卖？是因为你的背后老板拿枪指着你不让你卖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就他不卖的本身的话，反而证明了他就是在中共的控制之下的。OK， 所以这是周受资他的这个视频的第二个，我们叫 take away 啊，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就是说，他要求他的这个 TikTok 的用户去打爆参议员的电话，这个结果的话，只能够让参议员们更加的警觉，并且加速的通过这个法案。这个其实哈，就是我的问题是 ，TikTok 并不仅仅在美国有被禁的危险啊 ，TikTok 在很多国家都已经被禁，不是说被禁的危险，它已经被禁了，对吧？事实上，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印度 ，TikTok 都已经被禁了。那周受资为什么就不录这样的一段视频？为什么不用同样的逻辑来解决这些国家的禁令问题呢？包括在香港的禁令，对吧？为什么周受资不敢号召中国大陆的人给各级政府和地方人大打电话，要求 TikTok 可以在中国大陆运行？为什么不在这个，就是周受资为什么不做短视频，号召香港人给香港政府打电话，要求这个香港政府允许 TikTok 在香港运行？而周受资只针对美国，为什么？你不敢这么做的本身再次坐实了你是被中共控制的，对吧？所以你不敢挑战你的主子嘛。至于说到底这个 TikTok 在美国被封禁的话，会影响多少人的生意，或者是这个压抑他们的声音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想问周受资了。如果你认为在中国和在香港，在中国大陆和在香港没有 TikTok 的话，那些人他可以继续做生意，可以继续发出声音的话，那么美国更可以。所以就说你就不要讲什么美国被封禁的话会影响人家生意或者声音的事儿，中国大陆跟香港做的更过分，对吧？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我们从周受资的这个他的视频中的话，会发现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误导性的谎言。那当美国现在这个出台了这个法案之后的话，中共就开始跳脚了嘛。汪文斌呢，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是今天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哈，他说如果能够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借口，任意将其他国家的成功企业排除在外，那就毫无公平正义可言。然后呢，汪文斌后来又说，看到别人好东西就要抢，这完全是强盗手段。你听了你会觉得哇哦，这话你也能说得出口是吧？这不就是在打习近平的脸吗？你每个字都在针对习近平啊。中共早就直接封禁了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Google, 对吧？这些 Twitter 啊，这些社交媒体。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就是汪文斌在刚才讲的那番话吗？说如果能够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借口，任意将其他国家的成功企业，比如说 Google、YouTube、Facebook 排除在外，就排除在中国之外，那不等于毫无公平正义可言吗？对吧？那就是汪文斌讲的就是在指控中共嘛。然后中共到处去盗窃别人的知识产权，那不就是汪文斌讲的看到别人好东西就抢，这完全是强盗手段吗？总而言之，就是围绕着字节跳动哈，就是这个是不是对 TikTok 继续拥有所有权的问题，这种中美双方的角力呢，本质上就是信息战。美国这边是相当的客气了啊，还给 TikTok 一点时间去寻找买家是吧？不像中共直接 Facebook 也好 ，Instagram 也好，那是直接拔网线的。那有人说中共有没有这个反制啊、对等制裁的这个做法呢？因为在中国毕竟也没有这些 Facebook 什么 Instagram app 是吧？美国如果进了 TikTok app, 那中共说进 Facebook app 进不着嘛，本来就没有嘛，对吧？其实我倒是有一个建议，让中共能够进行对等制裁的。什么建议呢？你就是把像什么胡锡进啊、什么华春莹啊、什么汪文斌啊、什么外交部之类的这种推特账号全停了，把金灿荣之流的这种 YouTube 账号全停了啊！我觉得这就算你敢报复啊。那么现在 TikTok 到底卖给谁？美国的前财政部长啊 ，Steven Mnuchin 啊，他呢在周四3月14号的时候表示说，正在组建一个投资者的团队，试图去收购面临美国禁令的 TikTok。其实，当时这个 TikTok 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跟美国的一些公司谈过，一个是微软，Microsoft, 还有一个是甲骨文嘛 ,Oracle。